佛陀两个字翻中国话就是堪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生到这个世界你就要能忍，不忍也得忍。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叫极乐世界，完全是快乐，跟这个世界是相反的。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呢，谁在安乐的地方呢，谁就享一天快乐；谁在那个苦地方呢，遇着苦不受也不成，一点也没有把握，哎，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各位看呐，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在看这个历史，这个所谓历史叫刚健，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好像那个春秋战国，好像那个六朝、南北朝这个时候一样。这个世界呀，到处都在战乱。这个人的思想呢，奇奇怪怪。你有时候想不出来，他就有那种人的思想。有的人呢很快乐的，他不想，要弄得很苦的，最后不是说环境没有快乐，众生的业障，生在这个世界上，想办法要受点苦。各位看，最近这个缅甸，缅甸是佛教国家，现在大家互相杀害，死了1000多人。那个仰光大医院里头啊，都是死尸，没有事干嘛？平常医院是空的。现在杀了一些人，把那个死尸抬进去，病人死尸没地方放，警察戒严。那个地方是出米的地方，和泰国呀、越南呐、都是产米的地方，真是吃不了喝不了啊，弄得这样。这是什么呢？众生的业障，业果所感。所以这个这些个业报啊，基本这个原因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由杀业来。这个杀业不停啊，因果这个循环很可怕。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第一个要戒杀。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大权威，有多大的福报，如果不吃杀戒的话呀，将来果报是还是自己受。在这个秦朝，各位知道秦始皇那个秦朝啊，有一个大将叫白起，白起他呀未能打仗，打了多少个城市下来都让他干了，最后死了怎么样呢？多恶鬼，多畜生，多地狱，到处都去过，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多恶鬼有一天在汉朝啊，到那儿遇着一个禅师出家人，说你救我们吧。说你是谁呀？你不知道秦朝有个白起吗？大将军呢？说我听说呀，我就是他呀，我现在在恶鬼道里头啊，我们很多鬼呀现在苦得不得了啊，希望你救我们，给我们祈祷啊，超生求救。 换一句话说，他当大将的时候遇到个和尚，你让他不要杀人，他听你的吗？他才不听你的，你敢跟他说了？到那时候他来求和尚，死了以后堕落了，知道佛法可以救他，做了畜生，做到什么程度呢？所以他那个杀人杀的多了，他那个心啊毒啊，做了一个大无功。为什么知道他是做了无功的呢？有一次那个无功啊，有一英尺那么长，那个蜈蚣啊，紫红色的，多毒啊！但是在那个背上有两个白色的字，是白起，你看奇怪不奇怪？可怕不可怕？那堕落蜈蚣的话，除了遇到信佛的人，哎，怎么样都想办法不杀他。那一般来讲啊，你遇了毒蛇蜈蚣不打死它呀，还有罪呢，让它害人。哎，所以呀，堕落蜈蚣。后来堕落地狱，解地狱受苦，受完了罪又出来，找个人，转一个女人。女人将近20岁，她有一天突然间得了大病，她要死的时候，她说：“她说我是谁呢？”她自己说：“我是秦朝的白起。”说你怎么知道呢？她说我知道，过去杀了多少人。他说现在呢，他的寿命就20岁来岁女孩。他说我不但这一生啊，我还要来，我这个地狱的罪呀，一面受一面出来转人，都是转女身，都是到20岁就死，那不知道有多少生多少世呢这样。哎，我们看看这个大将啊，大将军啊，一时的英雄啊，千古啊都没法挽救。我们现在念佛，就是说要离苦得乐。这个世界上啊，杀业太重，种种的杀，贪杀、嗔杀、痴愚痴的杀，贪嗔痴，从贪嗔痴去杀。所以念佛呢，古来人说，也可以说逃难，这个地方是沙场，这个世界都是冤家对头，你不造业不成啊。那些个还是聪明人干的，笨人还干不了那么多的，杀那么多的人，只能杀一两个。所以我们现在念佛呢，祈祷这个杀业，这个冤家不知道哪儿有，谁也不知道过去谁做过什么，很可怕。你现在没做，前生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念佛，古来人讲，你不怕什么也不知道，能肯放下世界的名利，肯念一句阿弥陀佛呀，那个是大智慧。那个就是大智慧，你看着他是不智慧不聪明，其实他是智慧。佛在世的时候，那些罗汉也有大智慧，也有没有智慧，但是你只要放得下，哎，有一个法门修行都能成功。各位，我们念弥陀经都知道有一个罗汉叫周盘陀切，哎，那个阿弥陀经前面， 两个兄弟都出家，他哥哥出了家了，后来他弟弟也蠢得很，他哥哥想说这弟弟愚痴得很，哎，我现在渡他吧，让他去当和尚修行好了，不然呢将来更苦。好了，他就慌慌的就出了家了，出了家呢就教了他四句偈颂，四句偈引，叫他背。背了多久呢？背了一百天都背不过来，背了前头忘了后头，背了后头忘了前头，后来弄得他哥哥生气，哥哥说你这个弟弟真样笨，出了家背一个偈颂背一百天都背不过来，算了吧，你回去回家这当和尚。他就不肯回去，他还愿意当和尚，愿意当和尚呢一个偈颂背不过来。后来释迦佛就说啊，你他不回家你就不要给他回家了，我教给他一个方法，说你四句偈一个偈颂，比如说五个字五四九二十，七个字就四七二十八个字，太多了，他哪背过来。说我教给他两个字好了，两个什么字呢？你就你会扫地不会呀？说会。你用什么扫地呀？他说我用扫把。好了，你就记住扫把，你念扫把好了。你敢让他念阿弥陀佛四个字他背不过来，就念扫把扫把的，就这样念了三个星期呢，成罗汉了。你看这个人奇怪。所以你说什么是佛法？你什么都是佛法，至心一处无事不办。那个心念导法的时候不要想旁的，就在那个导法那儿，他就没有妄想的。所以佛法什么法门都是治的心，叫心地法门呢。心地法门包括一切法，一法具足无量法，无量法也就不出一法，不出一个心。只要是这个心要专注一呀，法法都可以了生死。我们现在这个心的妄想太多，哎，你想那个简单呢？你想消那个蠢人呢？那两个字呢不够他念。现在你比如说读书越多的人呢，你让他念心经念弥陀经，一会儿念完了，他说还有什么？不够念，就这点没有了，不够。所以他的知识啊越广呢，他越有这个知识欲，知欲贪求知识的欲。这一种呢，按世间法是好的，按佛法也是好的。但是你要能智慧，也要能禅定才可以。如果光是能博览，能够求知识，知道的多，见识广呢，到定时候一点定不下来啊，那个还是浮的。哎，所以这个念佛，他就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呢，你念来念去，看你放得下旁的放不下，看你遇着环境的时候被不被人家转动，人多的时候能念，人少的时候能不能念，人少的时候能念，我一个人的时候能不能念。如果人多呢，大家都念我就高兴，人少的时候呢我就寂寞，等我一个人的时候干脆我也不念了，我也上外找人谈话去哪儿热闹上那样的呢，他心是寄托环境上，心不在心上， 所以这个修行呢是非常很难的。我们这个心叫心一缘一马呀，好像那个猿猴似的，东跳西跳，你想要把它不跳的时候呢，那你得有一条绳子把它拴住。什么绳子呢？一敬阿弥陀佛就是绳子，把心寄托在阿弥陀佛上，那个心源不要让它跳，一马也不要让它跑呢，这可不是简单。就是明朝有一位莲池大师说过，他说我们念阿弥陀佛，你不念的时候呢还不感觉，刚要想修行呢，他这个道力不胜业力，换一句话说就是那个业力大过这个道力，道心呢抵不住，一边越念佛他一边越有散念，妄想翻飞。那莲池大师说怎么办呢？他有几句话，他说悬念悬散，就悬散悬收，你一边念他心就一边散，心一边散你就一边还念，这就是叫我们用这一句阿弥陀佛了来锻炼自己的那个功夫。所以这个念一句阿弥陀佛，往深里说，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要祈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浅了说，一个字不识的渔夫渔妇，如果肯念的话，最后也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叫做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哎，这个是方便中最方便的，叫净中之净，小路捷径地之中的一个捷径，这个法门。所以我们现在念佛，一念佛的人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像就中了善根。可是中了善根，你不知道这个善根什么时候成熟了，要再过一个大劫成熟啊，这一个大劫里头不得了，这个六道轮回呀，把人都弄迷糊了。我们就是想越快成功，越早脱离苦海，然后再发愿，再回来早来度这世界上的众生，并不是说自己走了就散了。要这样想，那我们要，所以念佛呢，就是心里头常常提起自己这个精进心来，用这个精诚心来这样念。现在重点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现在念。 阿弥陀佛的大愿大力。
我们这个阿弥陀佛的老路，就把我们自己心得的很稳的
佛，慢慢的就会显出来。在佛经里头说，我们人人都有佛性，那个名字叫做本觉，觉悟的觉，本来的觉性，人人都有。就是因为从无始以来被这个无明烦恼好像黑云一样遮蔽住了，所以本有的那个觉悟那个心呢，也就是本有的光明啊，被遮住了，不能显现。但是后来要从什么时候才能慢慢把它显出来呢？要由始觉开始的始，要开始觉悟。开始觉悟，那个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本觉。也就是说，要我们发心那一天开始，一开始发心学佛修行了，那就是开头要觉悟了。但是这个开始的时候啊，很难无缘无故的就会开始，所以一定要有个助缘。什么是最重要的助缘呢？就是佛法
三宝是我们的助缘。
这个佛法两千多年一代传一代，继续下来，前头的人给后边的人做助缘，都是一代一代。这个助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在《妙法莲华经》上说，佛种从缘起呀。这个佛的种子也是要从缘而起。现在我们念佛最后的目的叫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假如人家问说，你们这念佛的人吃了饱饱的在这求死，活着人人好好的不干不活着，都想死了以后的事情，谁看着了你？其实念佛不是一定都等死了以后的事情。现在人生的佛教，在人生的时候念佛的人呢，就吉祥。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到那个屠宰场里头看一看，到这个念佛堂里再看一看，哪个好？还有，比如说我们人发火的时候，发了无明火烦恼的时候，瞪着眼睛看一个人，那个眼睛就会出火的，那个面上也会不吉祥的样子，不符合的样子。假如我们念佛在这
一生一生的大家在念佛，看着阿弥陀佛，看着大家念佛的人，
都是
在那笑容开心，
那个眼睛笑起来啊，都是带慈悲的样子，那个面孔呢也没有煞气，都是温和的。那么这样念佛的人，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熏习我们这个人格，从我们心里头念佛那种一念好心善心，这样就改造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面一切的威仪。佛教里讲威仪，在世间法讲修养。那么这个佛教里头，所以念这个阿弥陀佛呀，如果念佛念到有享受的人呢，自己本人一定大改变， 跟旁人不要比，跟自己比会有改变。我们见了很多，但是在我们凡夫修行呢，没有到不退位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修行的那几天功夫修得好呢，你的性情都会改变很好。假如说过几天退了，遇着一个环境不好呢，他还会退。退是退了，但是我们自己晓得修到好的时候那一种的慈和身体一切的感受不同呢，到过一个时间他还会回来想修，还会有那个悼念在里边熏习自己的心，那个就是善根的种子。什么是种子呢？这个种子在唯识里头讲，有本有的种子，过去前生的种子，有今生熏的种子，是我们现在熏习把它又成了新的种子。去年的黄豆是本有的种子，今生把它种下去了，它又收了很多新的种子。你如果不种的话，它就是一个黄豆；如果种下去的话，一个黄豆变成好多黄豆，这个就是新熏的种子。现在这个新熏的种子呢，就做来生将来的本有的种子了，就是。所以这个种子呢，互相熏、互相生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念佛，现在就得好处。这个感应有很多。从前有一个老修行，就是在北方，他修行呢，他想去住山。走到这个有一个叫怀柔县，就是在红罗山的西面十几里路的一个地方。那个山叫什么山呢？叫桃源背。桃源背这个山的名字。那个山里头啊，都是树木，没有人。他一个人呢，就跑到那里面去修。就那北方水少啊，他要到山下头要担水挑水自己用。正赶上呢那几年呢天气旱，过了一两年呢没有水，在那个附近呢完全没有水，那他生活就是吃苦，怎么样吃没有水不成啊。后来呢他就有点烦恼，这个老修行他说，我这个没办法，我要下山呢，这个地方不能住了。维陀菩萨发愿说是修行人呢他就护法，我现在没有水他都不管，他护什么法呀，我明天就下山了，跑上去。好了，头天晚上说睡个觉，然后第二天收拾行李就下山。第二天早晨呢，那个乡村呢都是担水是井啊，北方早晨起来家家要那个女人就做早餐，男人通通是出去担水的，往了。搬回来倒的是缸里头，够一天用。那么这个怀柔县城北门外头呢，就有一个大井，离那有十几里路。那好多人担水呀，有一个人担着水，挑着水呀，他就往家里头跑，挑起水来就跑啊，慢走不成啊，跑着还轻，慢走还重，我都担了。好了，后边来一个老头，很年纪很大， 就说呀，对不起呀，你快站着了，我渴得难过，哇，你给我喝点水好不好啊？那个担水的人就停在那儿了，说你喝吧。他这个两桶水呀，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卫生，你喝下去还得拿个杯子，可别沾你的嘴，沾你的嘴就不卫生传染呐。那个乡下呢，他那个桶里就喝，喝完了你单回照常做饭吃，没有这些个卫生病。那他喝个饱，那个人担水的人是很好的，也不认人他。那么喝完了，那个人就往回担。然后这老头呢，没悠一会儿，跟着他屁股，你快停下呀，你快停下，我还要喝。他说你不是才喝完吗？说你这个水太好喝了，我还想喝。这么一连三次，老让他停下停下的呢，那个担水人很担得很重嘛，他就所以好心难发呀，发了好心，那菩提心要人家说送佛要送到西方去，他送不到，他就发火了，这个担水的人发火了。说你这个老人家怎么这样都不懂的事啊，我担得这么重，你渴也不能渴了那么多，你喝了才喝了又喝，才喝了又喝，你说我这个水好喝，你这不是拿我开心吗？好喝搬你家去吧。那老头说是吗？说好。这下子说谢谢你。这老头回去了，这个担水的人担了一担，回来还要担呢，得起码担了两三次才把家里的水缸才能灌满呢，才够一天用。再一回来呀，找不着井的，一个大坑水，井是没有了。结果怎么样呢？好了，那个在山上修行的那个老修行在山上要下山的呢。早晨起来呀，要下山的，刚要出门口，出那个茅棚的门口啊，听到他那茅棚门外头那个窗台外头咚一个一声，好像一个放一个大什么东西重的东西似的那么一声，出去一看呢，一个井就给他送到茅棚门口来了，送到窗边底下，就是窗户外头出个井。给你那个水，一个佛的不护你法。好了，这老修行一看井里出水了，昨天还周围找到处，但都没有水干了，没法下山了，这就在那修行。再说那县城那个水呢，那个井没有了，水还是有一个大坑，就是井帮周围的那些砌的那石头不见了，他们要打架游弄。这个维陀菩萨护这个山上这个修行人的法呀，换一句话说，我也住过茅棚，不知道维陀菩萨要没有水的时候管不管，我没有缺过水吧，我这茅棚外面是山流水，在那大雨山哗哗的流，没有这个事儿，没有一个那个事儿的，可是一个旁的事儿，这个大雨山毒蛇非常的多，花脖蛇、绿蛇、黑蛇在那茅房里头转来转去，就在茅房外头转来转去，跑到我床底下去，我都见过。一开门一打横，一条蛇在那横着，我去提水去，一个绿蛇盘在那儿抬着头，我再有一步就踩着它了，都预兆过。所以你说住山修行啊，现在我想的住山也好，住城市也好，哪儿有修行地方就修行，也不要一定上山上去，也不要一定在城市里头，随缘，只要安静，那个地方清静，没有杂声，哎，就可以了。这是随遇而来修行。你找这儿好，此山望着彼山高，到了彼山没柴烧。都是看那边好啊，老是看这头，就是我们众生不知足， 我要修行啊，得要怎样怎样，要一个什么环境我才能修行啊，我要等到什么年龄的时候才修行啊，总是有问题，这个都是给自己找问题。要修行啊，有饭吃，当下就可以修行。所以在这个庐山远公大师当初在这个登临寺123个人在那修行，里头出家人多，也有居士在那，那个居士住在山上也就等于出家人了，完全不下山。后来到他们临终的时候，123个人都有瑞相，各位有瑞相。听说慧远大师一生3次看到西方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士，3组圣像，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没有到西方，就在庐山东林寺就看到几次。哎，所以呀、啊，那些个闯三宝盖空中现佛像，并不是都等死以后的事，所以到临终的时候都有一些、哎、那些个异象。谈起异象的人，我们这个博士讲堂、哎、本来不应该宣传，可是谈起来了，我算一算大概也有6、7个人闻着种种的香。我们上面有一尊小佛像，刚一说请，他在大街上就香起来，好几个人闻到，不是一个人。我们那尊钢琴那尊观音菩萨心来供养的，一说送这儿来了，那个主人送的人本来不是送上来请来开光的，他就看放一个圆圈光放10秒钟，也不是我说的，旁人告诉你，后来他就送在这供养这儿。所以这个感应啊，我们这儿还有看到佛像啊，还有洛杉矶的人说来这儿他供个往生位，到了我们这儿打门，有门神不给他进，后来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有他名字，我查一查，没有，说不是没有写呀，我说写了，告诉他5分钟，告诉他进来了。那这些事情都不是我自己说的，旁人告诉你，所以感应是随时有的，我们只要有诚心，其实真是要相信阿弥陀佛，相信释迦牟尼佛说的话是真的，有没有感应都没问题，不一定都有感应，感应也有时间前后不一定，我们就是要相信这个佛法是不可思议。那个再说善导大师还有一个善导寺，为什么叫善导寺呢？就是纪念善导大师，那个善导大师的名字叫一个寺的名字，好像台湾还有玄奘寺，就是以玄奘大师的名字，这个德号成为一个寺的名字。这些个不止1处2处，旁边地方还有很多。善导大师一生专门弘扬持名念佛的法门，那是从善导大师开始，度了多少多少的人呐、啊，多少感应。善导大师念一声佛，口出一道佛。善导大师，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要走的时候，上了一棵树，在树上站着走的。各位看看呢，我们谁能做得到？那一念阿弥陀佛念到这个程度，所以他的一己身间呢，写《阿弥陀经》写30万遍。一天到了佛堂，一见到佛就要跪那儿，佛就讲的念佛的，不把气念的没有气了不起来。你看我们谁做到？所以这一种的修行啊，才能成为祖师，大家公认的祖师。我们现 相信这种的道理。